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乐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诗篇119篇第五讲。感谢主让我们学习诗篇119篇，这诗篇有176节，我们每次学习16节11次就可以学习一遍。今天我们将学习65到80节。我们先看65到72节，圣经说：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门之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朋友，以上的经文有感恩，有祈求，有称谢，有回顾，有评论，有表明立场，以下我们一一思想。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一方面，作者的感恩。经文65节说：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朋友，这是作者向神发出的感恩。第一，作者亲切称呼神的名耶和华，称呼神的名说明作者正是神，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第二，作者称谢神说：你善待仆人，就是你对仆人真好，英文圣经是 You have treated your servant well。 第三，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就是你一直以来都照你的应许实现你的应许，你是信实的，从来没有背负自己。所以作者为神的信实感恩，为神的慈爱感恩，为神的忠诚与不变感恩。今天我们也要感谢神，为哪些感谢神呢？让我们看圣经中神在信徒身上做的一些作为。彼得前书1章3到4节说：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以弗所书1章3到7节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神凭着他永恒的知识预定我们，在预定的时间呼召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与他和好，使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用自己的血洁净我们，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有一天要使我们得荣耀。朋友，你多久没有感谢神了呢？愿以上的话提醒我们，关照我们，激励我们的心，给我们感恩的理由。听完这信息就向神感恩吧。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二方面，作者的祈求。经文66节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第一，作者求的精明是什么？回答是精准的透视，英明的判断。所以作者祈求的两样是中肯的辨别和从神来的知识。第二，作者说求赐给我，说明属天的知识和属灵的判断并不来自书本，乃是神的礼物，赏赐给真诚的寻求者。第三， 作者为他的祈求做解释说，因我信了你的命令。你问作者的解释和他的祈求关系如何？回答，主的命令是美好的，是可信可靠的，作者相信了也接受了。但在正确看待发生在眼前的事上，在中肯分享对事情的观点与角度上，他还需要从神来的透视力、辨别力、判断力和表达能力。让我举例说明，今年初有两位弟兄交谈说，选举总统之前，有一些信徒说要投票给某某候选人。一位弟兄问，为什么要投给他呢？回答，这是神的旨意。后来那候选人落选了，又听说这是神的旨意。这位弟兄说，这就把我搞糊涂了。我不是不相信神的话，只是这些人说的话叫我无所适从。朋友，若没有从神来的知识、智慧、慎重的透视力和精准的表达能力，人不但听不懂我们的话，恐怕还要质疑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学习作者，除了相信，还要向神求聪明、知识、智慧和应对的技巧。现在我们讲第三方面，作者的回顾。经文六十七节说，我为受苦你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从时间上看，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信心成长过程中的三个时期。第一，作者曾经走迷了路，像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那个烂子，他抵挡不了世界五彩缤纷的诱惑，走入歧途，进去后才发现像烧烟火一般的瞬间的花掌和兴奋顿失影踪，留下难明的空虚和孤寂。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尊贵与自由，成了俘虏，任凭邪恶的急流带走。第二，作者受苦，但没有说出受何种苦。或许就像那烂子弹尽资财，遇到饥荒，贫病交加，王子沦为奴隶，但艰难的环境是神安排的，是神爱的管教，是神使烂子归回的方法。除了这些，更有圣灵的关照与感动，圣灵使他知罪畏罪悔改，愿意向神认罪悔改，重新归回神的里面。第三，作者归回以后就遵守神的话。这次的遵守不是受勉强或受被迫的，乃是看见神话语的价值而做出来。这叫我们想起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的话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朋友，我相信每一个寻求神的人几乎都能认同作者以上的分享，因为他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但归回神以后，最重要的是遵守神的话，若不遵守，很快就会忘记，重新犯以前的错误。现在我们讲第四方面，作者称谢神并献上祈求。经文六十八节说，你本为善，你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里作者为那使他回头的苦难称谢神，说，神啊，你是良善的，你对我的管教是出于爱，你在我身上所行的既美又善。朋友，我们要学习作者，每当有神许可的艰难和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变成苦读，不应该埋怨，不应该变得悖逆或背叛。相反的，我们要称谢神的所事和作为，要向神歌唱说，神啊，你的爱何其大，寻找我，你的血何其宝，洗净我，你的恩何其宽，领我归回群中，你的恩何其宽，领我归回群中。作者又表达要比前更加殷勤学习神的律例，因为他知道越明白神的律例，就越不容易走差踏错。现在我们看第五方面，作者论骄傲的人和自己的回应。经文六十九到七十节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门只由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你问遵守神律法的人会有敌人，会受攻击吗？回答：会的。尤其当神在我们身上动善工的时候，魔鬼就来搅扰做那邪恶的工。你问被什么人攻击呢？回答：被骄傲的人。作者对骄傲的人有几方面的描述。第一，他是骄傲人，自我中心，高抬自己，轻看别人，故意与人作对。第二，他编造，就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第三，他撒谎欺骗，不诚实，不真实，真理不在他的里面。第四，他看敬畏神遵行神训斥的人为眼中钉，就向他们发动攻击、毁谤、亵渎、批评、论断、讽刺、讥诮等等。第五，他们心门脂油，就是像脂肪一样，是不可吃吞不下的，是对人没有益处的。脂肪同时没有神经，没有感觉，他一直伤害人还不知道。你问这真糟糕，作者如何回应呢？回答：第一，作者两次提到却，就是与骄傲的人划清界限，不妥协，不与他们站在一起，更不要受他影响，不被他搅扰。第二，作者喜爱神的律法，这里的喜爱是一听见就喜欢，一看见就高兴，并且像当初的爱，甘甜的爱，深刻的爱，不止息的爱，这与骄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作者一心守主的训斥，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神的话语上。朋友，当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坏话的时候，最好的回应方法是活出真实、正直、真理、公义与圣洁，这样就没有人会相信那骄傲人妄论我们的话。现在我们看第六方面，作者的两个总结。经文七十一到七十二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朋友，这以上的经文作者总结两件与他有益的事。第一，作者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你问什么益处？回答：为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前面说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现在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的，受苦像篱笆保护我们在花园的里面，但安逸享受却像一条小路叫我们走入歧途，越走越远，直到完全的迷失毁灭。所以神借着苦难调转人的脚步，借着苦难使人归回，归回以后就要学习神的律例。神的律例改变人不良的嗜好、品德和价值观，神的律例使人谦卑认识自己，因而改变生命的目标与方向。第二，作者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苦难是神借着环境带来的祝福，神口中的训言是从神直接来的，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智慧，其价值不能描述。作者只能用一般人的观念形容，他说胜于千万的金银。是的，全世界的金银买不到一刻钟的生命，但神的话语能救活我们的生命。神照他的话赐给我们永生，叫我们永远活着。神的话不是胜于千万金银吗？当然胜过，而且是远远的胜过。朋友，神的话有多宝贵，有多高的价值呢？回答：唯有爱心了解。现在我们看经文七十三到八十节，圣经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到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请赴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 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朋友，以上经文有两个祈求，两个表达，四个心愿。以下我们思想经文73节，圣经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朋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想以上的经文。第一，神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建造。第二，神的执政与人的执政。现在我们看神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建造。神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建造有三个步骤。步骤第一，神亲手造他，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他。这句话叫我们想起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步骤第二，神建造他。建造在英文圣经是 fashion 的，这叫我们想起创世纪2:22，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里的造成英文是 fashion 的，意思是使他完美，使他成熟，使他可以承担使命。步骤第三，神赐他悟性，以致能明白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托付，荣耀神的圣名。现在我们看神的执政与人的执政。神的执政是亲手造我们，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神建立我们，使我们健康完全，成熟美丽。我们的执政是发现自己需要神的恩赐，神的亮光，神的智慧，就谦卑地向神求，求神赐下悟性，可以学习神的命令。人若没有神赐下的悟性，他不但不能够明白神的命令，还对神的命令产生误判、误解、误会，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朋友，人的首要任务是正视造他的主，建立他的神。知道是神造他，就必须向神履行义务，尽忠服侍，因神赋予他生命。知道是神造他，就必须敬畏神，因神比自己伟大，比自己聪明，比自己有能力。知道是神造他，就有义务明白神造他的目的，并活出那崇高的目的。知道神造他，就可以得安慰，因为神必不撇下他心爱的作品，说要继续的工作，直到完美的地步。现在我们看经文74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啊，这是一个快乐的陈述，一个感恩的见证，一个神同在的团契。无疑的，作者自己敬畏神，他遇见敬畏神的人，心中是无比欢乐的，因彼此间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价值观，有一样的心智，有共同的话题与经历，就能够在灵里有美好的交通。同样的，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在寻找敬畏耶和华的人，在寻找仰望神话语的人，找着了就非常高兴，可以彼此分享从神来的真理、亮光和得着。那分享就像马拉基书3:16-17说的，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皆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于我，特特归我，我要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服侍自己的儿子。朋友，你敬畏耶和华吗？你仰望他的话吗？如果是，你将是爱神之人寻找的对象，你将给爱神之人带来安慰与祝福。他们遇见你的时候要高声说，我们找到了。人们要因你敬见神，认识永恒的真理，要从你得到生命的训诲，得知神的道路，要因你畅饮生命的泉水。现在我们看经文75节，圣经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里作者呼叫神的名耶和华。啊，这是何等亲切的称呼，是何等安慰的称呼， 愿我们常常存爱慕的心呼叫耶和华的名。接着作者称谢神两件事，第一，我知道你的盼语是公义的，就是神啊，你指出我的罪恶，你严厉管教我，你的判断公义，你的作为公义，没有太重，不会太轻，都是合理的。第二，作者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思想。第一，你使我受苦，作者意识到他受的苦是出于神，有神的许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是神的手加在他的身上。第二，作者做错犯罪，神没有遮掩他，乃使他受苦。作者不但没有误会神，没有怨言，却充满着珍惜，称谢神说，你这样做是以诚实待我。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记载，大卫逃离亚撒龙争辩的时候，示每出来咒骂大卫说，你这流整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治罪归在你的身上，将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亚比塞对大卫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卫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朋友，大卫就是这样看待他所受的苦难，他接受管教，向神悔改，还称谢神，神就怜悯他，拯救他。现在我们看经文七十六节，求你照你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这里作者向神求一件事，就是安慰。你问什么是安慰？回答，一个人在需要的时候，有人亲自前来陪伴，向他讲公平又正直、爱心又良善的话，使无助的得着帮助，使绝望的变为希望，使心里痛苦与忧伤的被喜乐和平安所代替。这就是作者所祈求的安慰。但作者在安慰我之前加多两个前提，第一，求你以慈爱安慰我。作者这样说的可能与上面说的你使我受苦有关，作者可能受够了因公义而施的管教，怕神会放弃他或弃绝他，就求神以怜悯和恩慈安慰他，以坚定不移的慈爱安慰他，以永恒不变的慈爱安慰他。第二，求你照你应许仆人的话安慰我。你问神应许作者什么呢？回答，从上下文看，神应许过犯必得赦免，神应许罪记录必得涂抹，神应许关系不会因管教减少，神应许给作者第二次的机会，神应许得胜者必得赏赐，这些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以下我们要看作者的四个心愿，也是他的四个祷告。现在我们看作者的第一个心愿，经文七十七节说，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作者这里的心愿是指望神，他指望神两件事，第一，神的慈悲临到他。慈悲是从神来的礼物，是人所需要的，临到是从上而下的，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第二，神使他存活。是的，神怜悯作者，作者就能存活。要继续活着的理由是他喜爱神的律法，他要思想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高举神的律法，见证神的律法。现在我们来看作者的第二个心愿，经文七十八节说，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这里作者的心愿也是他的祷告，作者求神羞辱骄傲人，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作者。无理的轻负也可以翻译为用谎言误导我进入迷途，或他们编造谣言毁谤我。你问祷告神使骄傲人蒙羞是否缺乏爱心呢？ 回答，骄傲人若被蒙羞，能够谦卑悔改，与他们就有益处了。大卫求神败坏骄傲的亚西多福，西西家求神败坏骄傲的亚述军队，以斯帖求神败坏骄傲的哈曼，神都垂听。作者把骄傲人交托给神以后，就求神的训斥如同清泉洗涤他扰乱的心，免得骄傲人的亵慢搅扰他，免得骄傲人的毁谤伤害他，免得他中骄傲人的诡计。现在我们看作者的第三个心愿，经文七十九节说，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这里作者的心愿是成为敬畏神之人的老师。作者说，神啊，感动敬畏你的人到我这里来，以致他们有机会学习你的法度。这里作者有两个看见，第一，人有了敬畏神的心，还要到老师那里去学习，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长进，以致能明白神的心意，做神在地上荣耀的见证。第二，作者看见时代的需要，就是老的一代即将过去，但在过去之前还有未尽的本分，就是教导训练培养下一代，使他们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高举真理的旗帜。现在我们看作者的第四个心愿，经文八十节说，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羞愧。这里作者的心愿是自己在律例上完全，就是在神的要求和标准上完全。作者不愿意要求别人，却不要求自己。作者不愿意自己有所不知道的，作者不愿意自己有知识却不遵行，他乃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完全才不致犯罪蒙羞，完全才能荣耀神，完全是神所配得的，完全是神对人的心意和愿望。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教会的网址是 www.cccf.tv www.cccf.tv。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626-475-6684 626-475-6684。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英文崇拜是上午9:30开始，中文崇拜是上午11:00开始，粤语崇拜是下午1:30开始。此外，我们在 Israel 有分堂的聚会，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10:00开始。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小学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Israel 92880，联络电话是951-4545-919。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